我们今天接金堂呢是这一个集这一集的啊护照与宣教的啊最后一节课哈、啊。所以呢上期我也提过我会稍微的把我们这段时间分享的啊一些的题目我们稍微讲一下啊让我们能够重新提醒一下啊然后看看它跟我们今天的宣教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那、我们在那个我们说我们的宣教现在的划分跟这个护照的需要上面是有些什么的关联啊大家都知道前几堂我们也谈过这个同文化宣教。同文化宣教呢基本上我们的对象跟我们的背景语言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基本上更多的是集中在基本信仰的疑惑里面。我们少了一些文化适应的问题。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大概碰到的问题就像神到底是公义还是慈爱呢或是神职是不是真的存在呢这一些信仰基本的问题而比较会少了一些文化互相之间的互动的情况。那近文化宣教呢是多了一些社会伦理的问题。因为如果像我们中国人像中国人传福音的话大概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社会之间的伦理大概都是同样的。所以我们会少了一些说是社会伦理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像一些比如说东南亚的人来传福音的话尽管像新加坡啊这样子我们好像都会他们都会语言能力很强。国语啊粤语啊什么都有的那英文也很好然后我们因为在不同的政府社会的制度底下我们就可能多了一些社会伦理的问题所以近文化的宣教我们大概会面对的除了基本我们信仰的一些基础以外我们会多了一些社会伦理要探讨的问题跨文化宣教我们更多是文化语言沟通上面的问题那比如说我们说的很简单一点就是就算我们公司的我们公司很多印度人所以呢如果我们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如果要用语言跟他们来谈福音的时候还好的是因为他现在也来到美国工作他们英文是没问题的所以变成现在来说这个我们还可以有一个共通的语言然后可是我们的文化背景很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会多了很多文化因素在里面他们的那个印度的民族里面他们的地会不同民族不同姓氏的那个社会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像这些呢我们都是有一些文化背景不一样我们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们的面对的难题就会比较多那像现在今天我们华人宣教的情况还是同文化的宣教今天我们很多是华人像华人的像我们的父母啦我们的家人啦我们无论来自中国大陆或是来自台湾我们都或是其他地方的华侨我们都属于同文化因为很可能我们在文化背景是一样的尽管我们已经移民很可能我们像我们在这边移民到美国或是我们移民到加拿大或是移民到中南美那尽管 我们所在的那个社会情况有一点不一样，可是文化背景，我们成长的文化因素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像他们这样子也算是一个同文化的宣教。那今天我想问一下大家，你知不知道当我们教会今天支持的宣教机构有哪一些算是同文化的宣教？
南非、德国、美洲、
中国，
因为我们是跟当地的华人宣教，
对对对，然后，
泰国的不是，泰国是帮助当地的小孩，然后还有哪里？
中国的，
哎，厄瓜多尔也算同文化，还有中国，都是同文化，只有泰国不是。
呀，所以。像刚才这里举的几个地方都算是同文化哈，一份我们去的地点很远，南非哈，啊，或是那个啊德国地点，如果从以前来说，那个就是跨文化，因为外国嘛。可是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对象都是当地的华人，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同文化的宣教。所以呢，我们啊这方面的人，当我们出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面对处理的很多是啊，我们一些信仰基本的问题，比起那个社会伦理的啊文化上的那个拦阻啊比较少的。那另外，近文化的宣教，我们现在差不多以前呢，我们会说。啊，像新加坡啊、马来西亚那些靠近中国的地方，我们会说他们是近文化。可是今天呢，在我们美国，对我们美国的华人来说，近文化了多了什么？多了我们的下一代 ABC， 我们的华人的下一代。为什么他说他们也是近文化呢？他们也是我们的孩子，哈，我们都是好像。成长的这个环境，我们是移民过来，已经是华侨，而他们又是华侨的下一代，为什么不说他是同文化，而说他是近文化呢？那主要是因为他在这边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受的那个社会的受的那个教育跟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的价值观、伦理的观念，跟我们在中国本土生长的。会有一点不一样啊，像今天如果我们本土生长的，你跟我们讲到什么啊同性恋的，大部分人我们都会说反对的。可是你会看到，当你跟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讨论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他们会接受、尊重这些的啊同性恋的人。那像这一类的那个社会的伦理上面是跟我们在文化上是有一点不一样，而且他们我们会像我们的成长，我们会比较注重我们赚钱，赚两块钱可能要储起一块钱，可是对他们来说没有这回事，我赚两块钱我就会用两块钱，或是我会借第三块钱。啊，跟银行借来建立我的 credit， 那当像这一类的那个价值观念，是造成我们把他们跟他们之间的文化是有一点不一样。可是因为他也在我们家里成长，他也会受我们告诉他中国文化的啊背景影响，所以他们也不算是完全异文化，可是我们就说他是一个近文化。那比起新加坡啊、马来西亚那些我们靠近都是东南亚国家来说，现在这一代的啊，我们的下一代对我们来说，近文化的宣教是变成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挑战。那我请问大家，今天我们教会支持的宣教单位有哪些是近文化的？
Jerry Wong
呀。Jerry Wong 的他的目标是哪里？他的目标是我们湾区的校园。 所以他的目标是在校园里面的 Asian student， 有一部分是从国外啊不同的地方，中广台啊、菲律宾啊，啊或是其他的亚洲国家来这边读书的学生。那啊，对这些人来说啊，是他们来到美国这边，他们就要啊适应这边的环境，所以他是对他们来传福音。而他的对象也有一部分就是从这边长大的 ABC， 他们本身很可能已经在教会里边成长，可是啊在大学里边没有啊没有真的回到教会，或是在他们的信仰上边啊有一些犹疑，那他们这些都是他的对象。所以这些我们就说我们支持的净文化的宣教 Jerry Wong 是一个。那好，那第三个我们探讨的是跨文化的宣教。今天对我们的啊华人来说，我们啊很多的人都说今天啊华人最多，所以啊华人的基督徒特别是北美啊这些地方，我们这么多的华人的基督徒 是时候我们应该借力借上这个棒子去向啊很多福音未得之民来传福音。我们如果你们曾经有听过我们以前我们中国人的德文福音是因为有英国啊美国啊其他地方的宣教士来到中国，来到中国做跨文化的工作，跨文化的宣教士工。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中国人德文福音是因为这些跨文化的宣教性。那今天我们华人是时候是我们承接这个跨文化的宣教，把这个福音再传出去给其他啊不同文化的人。这些跨文化的人包括啊我们刚才说啊可能那个菲律宾啊泰国啊就算是印度啦，或是阿拉伯以色列的那一带的地方啦，这些都是跟我们文化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不一样的那个文种。那我们说当我们向这些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碰上文化上背景不一样，跟价值观念社会伦理观念不一样的人。那我想请问一下，现在我们教会支持的有没有跨文化的事工？大家记得
泰国
算，对，泰国的，我们支持泰国的宣教事工。那这个就是一个跨文化的事工啊。泰国人本身虽然是东南亚的地区，可是他语言跟我们完全不一样，而且他是一个佛教很严重就是一个佛教的国家，所以他也是在十到四十七章的里面，他是一个跨文化的事工。那我们从同文化、跨近文化、跨文化来看，说了这些，那今天我们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今天宣教的挑战。那这个表呢，实际上在前几课我们也曾经列出来十到四十之长的挑战，这个是福音未得之名。那刚才我们说了里边包括了这个十到四十之长是指北纬十度到北纬四十度这一段的地方这一段的地方里边呢，它差不多集中了它的特色是地理上占了世界上边差不多三分一的土地，住的人口占了世界上三分二的人口，然后它里边共有六十二个国家，大概四十亿的人，当中横跨了北非、中东、印度、东南亚等地方，全世界穷人最多的地方也是十到四十一章里面的人。然后全球大概有一半的人口被列为齐平，都是在这一带的地方。 那然后这一个地方里边也是最多福音未及的群体，其中包括55个很封闭的国家。这55个很封闭的国家都是不允许宣教士进去，或是当他们里边的人有那个信教的时候，他们都可能受到迫害所以大概当中包括了其中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包括7亿多个穆斯林的教徒信徒，然后有7亿多的印度的信徒，那然后还有1亿多的佛教徒。那我们说这三大宗教就是除了基督教以外很重要的世界三个大的宗教。那浮在这些区域里面，另外一个就是刚才也提过了，他们大部分都不允许宣教士进去，所以呢形成了福音发展一个很重要的障碍。所以14到17世纪的挑战到今天还是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对中国人来说，刚才说我们中国人是时候 pick up 这个能够承接这个宣教的棒子。那其中有一个的因素也是中国的一带一路。中国一带一路兴起了以后，它的经济计划一直的往中东那边去走，所以途经很多的地方都是在这个10到40世纪的那些福音还没及的文众。那有一点上我们说到历史我在这一个课程里边没提，因为讲起来也是很花时间。讲到一些中国的宣教历史的时候，就像最初外国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会碰上很多的文化不同的挑战，以及碰上了有一些的障碍，有一些的拦阻。那今天我们像这一代的人传福音的话，我们也可能碰到同样的问题，因为当初他们是借着东印度公司这样子来到中国来传福音，我们今天也是借着一带一路这些的经济就进到他们的里面。那当然他碰到的难处是接近的，可是也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让我们有机会跟着他们一起走。那这是神给我们开的一个门。那另外一个是说，当今天我们向这些人传福音的时候，也有看到神的一个奇妙的作为。神把这些不同的地方的人在10到40世纪里面那些东非中东那些人把他带到来我们美国，我们华人生活湾区的附近或是加州的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难民，他们今天随着那个政治的环境，他们来到我们附近，所以以前我们要跑到那边去才能够向他们传福音。今天呢，实际上在我们附近很多这样子来住这些地方的人，神为我们开门，而且今天当他们在这边被信了基督教以后，在家里边还有逼迫，可是绝对没有在他们原居地的地方逼迫这么大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还有我们身边不论是我们的公司的同事，我们的邻居都可能有这些的福音对象。我们愿不愿意承接这个向跨文化传福音的棒子呢？那这是10到40世纪的挑战。另外一个是40到70世纪，这个也是北纬70的挑战。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cover我们以前欧洲最早基督教很兴旺的国家，包括我们北美，我们也是很兴旺福音的地方。可是今天在欧洲， 我们知道很多的教堂他们已经成为一个景点，就是你可以进去随便的参观，可是聚会没人，所以这些教会本身已经成为一个景点，而不是一个真的聚会敬拜神的地方。那这些的，我们说今天就算是美国也有很多人说，我是基督徒，可是他有去教会吗？不一定，他有实实在在的，在他们的生命里边委身基督吗？也不一定。那这一个挑战呢，变成是今天我们宣教使命上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怎么样把福音重新传给他们。我们知道欧洲，我听说欧洲现在很多难民进去，不是欧洲的那些基督徒把福音传给这些难民，相反的是这些的难民把他们的回教信仰，把他们这些的信仰传到欧洲。现在欧洲的回教徒的数据特费满正，就是现在在他们那边很多的穆斯林的人数人口统计是比基督徒还要高的。所以这个是今天宣教另外一个的挑战。第三个挑战是4到14世纪长，这个不是指北纬，是指年岁，是到4岁到14岁的年轻人。这些的年轻人呢，是在我们家里面成长的青少年，也是在我们邻居成长的青少年，事实上也是世界上面成长的年轻人。现在这些年轻人他们最大的挑战是他们很多受所谓的新现代思维的影响，所以他们对传统挑战，而且他们看重自我，看重觉得在新现代理念里面他们有一个讲法，就是我们有一天我们自己可以成为神，就是我们自己把我们内在的那个能力发挥出来，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神，他们的观念是这样子。然后现在网络的发展让这些的青少年很容易接触到任何信仰啊、科学啊、其他的文化，社会伦理标准，所以他们的思维受这些的新现代理念跟这些的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念影响很大。我们怎么样影响我们的下一代不受误导，注意他们的福音需要呢？这是我们今天面对一个很大的宣教挑战。如果从这边来说，我们现在所支持的宣教士是有没有属于这三个看看里面的东西的领域？我们刚才提过，让同文化、近文化跟跨文化去分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都有，尽管有一些比较少，都有。那如果用这三方面来分，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宣教士吗？10到14世纪就是未得之民，那是哪一个？泰国了，我们刚才有数过，他就是未得之民嘛，哈。那然后40到70世纪呢？严格来说，德国我们支持的是其中一个，因为德国现在我们知道他们的那个福音需要，事实上整个欧洲的福音需要很大。那在德国的，虽然我们针对的只是华人，可是在当地我们也是在向德国当地的来传福音，事实上也是有希望有一天这些在德国的中国的基督徒可以起到一个不同的一个影响。因为如果他们留在当地来生活，在当地工作的话，他们也有可能把福音 传回去德国啊，其他的德国人啊，当然这个是更远的一个看一个奇探。好，啊，四到十世纪初，很明显的 Jerry Wang 是一个哈，那当然我们知道啊，他的对的是 college student。那四到十世实际上是更少的年轻人，实际上这些的年轻人还在中小学的时候，还在我们家里。所以呢，啊 ，Jerry Wang 其实当他们进到 college 的时候，他去面对。可是，在我们家里的年轻人，这个宣教的责任，这个挑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所以，希望我们大家都留意啊。
有个问题，请问那个第一题。就是像对对印度这个国家，在我们的华人北美华人教会里面，有没有像譬如说，我知道像中福啊，他们是根据针对同文化的，对，在很多国家。那现在这 current 有没有哪是比较大的这种华人机构和教会的机构，在专门对这些印度这些各这个国家在传福音呢？
啊 ，just curious。你说做跨文化的那个，或是去十到十四十一章，华人很多的机构有做这个。不过现在华人的一般的宣教机构，他们都面对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们现在很难找宣教士。过往有一段时间，北美兴起很多的宣教士，很兴旺。现在我们借助的一些的宣教机构，他们都很困惑。以前美国出去的宣教士要比香港、台湾啊那些都多，可是现在呢，美国出去的宣教士很少，他们现在很多的反而是以前是香港也多，现在他们往台湾，希望在台湾里面寻找出去的宣教士。所以像我们支持的德国红牧师under 的那个宣教机构是叫中福CEM， 他们几乎所有的宣教士都在不同的未得之名的区域，无论是东南亚、缅甸、泰国啊那些地方，也菲律宾啊那些地方，还是在南非还是在非洲他们现在南非好像缺了宣教士，还是到非洲。还有甚至乎中东，我们叫它唱起的区域，唱起的意思是创造的唱起势的起，就是用一些新的观念来传福音。比如说，就像去教他们怎么样牧羊或是教他们怎么样耕种，怎么样切衣，来帮助他们的经济，然后也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现在是有华人的宣教机构在做这个事情。
可以做一点补充。我们去年去参加那个 CRU 的他的 Biannual Conference。CRU 就是 Family Life Set Under CRU， 大家都知道 CRU。CRU 另外一个名字就是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可是他那是 International Name， 现在在美国他就是 CRU CRU。那我们参加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就有报告，他们要 recruit 30 people， okay， individual people 去穆斯林的国家。那我想说，结果他们也 recruit 到了，都是非常年轻的individual 弟兄姐妹。就是我想要分享，就是说现在美国还是在做这件事情，
yeah.
只是说因为这些国家的管理很严格，所以都是很低调的在做，不会说有人去然后就报告大家谁去，然后把名字都报出来，对啊，因为要保护他们的安全。那我们以前很多年以前带的 youth， 他和他先生其实在穆斯林的国家里面已经很多年了，所以我相信这个工作还是在做的。
对，
只是说比较低调。
对，所以这个是谢谢 Angela 提醒，他的提醒让我要提起一个事情。事实上 ，Angela 跟 Jeff 的 Family Life， 我们教会也在关心，我们很高兴神在我们当中兴起了人参与宣教哈。那他们的啊，他们的其中一个工作是在做那个亲子教育。事实上，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他们的亲子教育事实上也是在向4到14岁之间的我们的宣教挑战来做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啊、要对这些4到14岁的人来宣教，不是在直接的跟他们讲，很多时候我们要跟他的父母来讲，然后再由他的父母来影响他们。所以这个 Angela 跟 Jeff 他们参与的这个工作，事实上也是我们很高兴看到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宣教的方向。那像他提到的，我们所谓的唱起地区，就是这些未得之民，很多因为他们政府有压迫的关系，所以很多现在是在那边工作，是不能够直接的把他们的消息分享出来。啊，我们以前母会曾经支持过在摩洛哥的一个宣教士啊 Ramsey， 还有支持。关心一些的宣教士，像 Squad Chain 我们的、其中一些的、成长出来的年轻人，他们都在一个、像那个、东非国家、那些来传福音，可是我们都不能够把他们的消息传出去。那对我们教会的宣道主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推动宣教工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这些宣教士很高调的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大家才会关心，才知道怎么样为他们祷告，才能够去真的去参与去奉献。可是如果我们自己的，以前我们在母会就碰上这样子的问题，摩洛哥的消息的宣教士他的消息不能够公开，我们发收到了以后，只能够之前如果有一两个弟兄姐妹在宣道联会的时候 sign up 了，我们才能够把这些的消息发给他们。那变成不能够普遍推动的时候，大家就会 question 我们支持这个宣教是对吗？因为好像没看到他做事情啊，没看到他的代祷性啊。所以在我们 Charlie 我们宣道主很 hesitate，特别是最初推动那个宣教工作的时候，我们很 hesitate 去支持这些的宣教士，因为我们没法子把他们带到弟兄姐妹面前。那然后这样子我们支持他的时候，我们就像跟弟兄姐妹没法子交代，你的那个钱去了哪里，去了哪一个，他们在做什么。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当初我们啊支持的宣教工厂都是华人对华人的，啊，所以无论德国、南非都是华人对华人的，美中好，然后直接到近年，我们才支持泰国的。泰国的事实上，为爱美除了泰国跟缅甸山区，它事实上也有做唱起地区的，它是回到中国，哈。的那个藏族啊，那个啊里边去做那些的啊唱起地区的工作，也是不能够公开。所以你会看到为爱美我们发出来的消息全都是泰国的，因为泰国没有限制哈，我们可以公开他的身份。可是他对唱起地区在那些对回民的那个工作，我们不能够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里面很多弟兄姐妹都是中国来的，中国政府对回民的那个压制，那如果我们肯公开，他以后回到中国会有危险，影响他的工作。所以像这一类的是我们今天很大的一个挑战，当我们要支持那个唱起地区的啊未得之民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弟兄姐妹看到他们的需要，用祷告、用金钱、用行动来关怀他们呢，来支持他们呢，这些是我们的挑战哈。可是我们知道，无论对哪一个啊这些挑战，哪一个挑战去传福音，我们都说基于我们的圣经，因为我们要把圣经里边的教导 我们的救恩清楚的带出来。无论我们说我们是一带一路，或去帮助他们从经济上兴起来，然后再从其他地方去教导他们，我们必须要先清楚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才能够清楚地告诉他们。在泰国，魏爱梅她的工作，她是特别支持一些从山区下来的读书的学生，在他们的福音中心居住，然后去上课。现在很多我们华人的宣教组织去到泰国都是用这个方法来传福音，因为他们的那个意向是什么，就是这一代的读书的小学生将来他们成长了出来社会做事了，他们就是当地的一些社会上面中产中流的人，那这些的人将来就会在这些未得之名的地区国家里面发挥他的作用。所以他们很多的就是去到那边起孤儿院，起那个学生中心，为要从他们这些的慕道朋友从小的时候就来培养他们，然后希望在他们成长之后，他们基督教的信仰价值观念可以影响他们周围的人。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说这些宣教士的一个策略。那下来我们说我们护照有两个出发点，一个是指出毁谤信仰者的不合理，另外一个是指出基督教思想的内容所以一个是消极的，就是我们跟毁谤我们的人来辩护，另外一个就是积极的，我们要告诉他们我相信的是什么。然后有三个主要的领域，就是我们要告诉他们有宗教信仰比没有宗教信仰合理，然后基督教的信仰要比其他宗教的更合理，然后要指出正统基督教信仰比不正统思想的异端那些更合理，这是我们三个主要的领域。那所以过去我们几课里边我们曾经提到圣经的权威在我们的信仰上，那我们知道今天如果你们听过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他一直从很早以前就是当宣教士来中国宣教的时候，他们开始做这个事工，把不同语言的圣经把它翻译到当地的少数民族这些的语言。所以今天他的公布这个数据是去到2022年9月1号为止，那个时候我们的圣经翻译已经达到 全球人口占的 97%。 他有一些还没翻译的地方的地区的语言是少了，为什么除了是他们一直在做工在翻译这些语言以外，也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一些少数民族他们已经学会了一些主要语言，就是不再只是靠他们那个还没有文字或是还没有补齐的那个语言，而是靠那个主要的语言，比如说泰国山区缅甸山区的那些少数民族他进到城市里边学了泰文学了英文他们就可以用英文用泰文来看圣经，所以他们就没需要再翻译这些少数的民族的语言这样子。所以他们说现在已经还没有翻译的圣经已经减低了很多只是 还剩下1000多个语言，然后那个只有3% 的人口还不能够看到属于他们自己能够看得明白的语言的圣经。所以我们还是为他们祷告，我们知道重点不是语言，重点是要人能够明白那个圣经。好，另外一个我们说当我们去护照的时候宣教的时候别人question 的就是神职，因为神职呢 很多人知道我们实际上我们的信仰跟其他的信仰不一样，因为其他的宗教信仰不需要，如果没有神迹他也可以传播，可是对我们的信仰来说，如果他不相信神迹的话，可以就说不相信我们的根本，因为我们基督耶稣基督的复活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神迹。那也有人说，如果你那些人不相信神迹的话，实际上他就是忽略了他自己本身，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神迹。我们说我们人的创造神创造我们人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神迹。那能否接受神迹，实际上不是纯是科学跟理性上的关系，而是一种自我跟信心方面的问题，是一个选择，是一个自我的选择跟决定。因为我们知道神迹当然不能够被科学来证实，因为像那个欧古斯丁说的，神迹并不违反自然，只是违反人所知道的自然。事实上我们知道自然上边整个自然世界就是一个神迹，就是神的创造，可是我们人要不要接受，只是看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决定。那神对公义跟慈爱对神对于神的公义和慈爱的质疑，神为什么不做一个无罪的世界我们说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做人的所以他的爱在我们人的自由意志当中彰显了。然后自由意志的定义是在可能的选择当中我们有决定的能力，从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创造，神本身是可以干预人的自由选择的，可是神没有，因为我们知道残破的爱不是真爱。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给了人命令不许吃那个分别善恶上的果子，这个就是一个选择的权利，是给了我们人一个选择的权利，那这个是一个自由的选择权。然后当我们的救恩成就了以后，神也不是说我成就了救恩，你们所有人相信，所有人都要来相信，你相信了就得救了，神没有这样子勉强，因为勉强的爱不是真爱。所以神给了人还是给了人自由的选择权，你们可以选择接受救恩或是选择不接受，这个就是人运用自己的自由选择权去选择。所以我们说这个是神的公义跟慈爱的一个表现。宗教信仰，我们谈到宗教信仰，我们说不同的宗教信仰是实现人生的价值观，赋予短暂人生以永恒的意义，让人活得更美好的力量的来源。所以这个宗教信仰一般来说我们会 question 这个宗教是不是合信，主要就是它能不能够解释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我生存的意义是什么，我现在应该用什么态度去生活这个就是当我们谈到宗教比较的时候谈到宗教信仰的意义。然后我们也谈到了科学，我们是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然后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也说过爱因斯坦说，如果没有宗教科学是破竹的，如果没有科学宗教是麻木的。实际上宗教就是在帮助我们看到神的创造有多奇妙，所以科学跟宗教是没有冲突的。我们继续来也谈到我们那个同性恋，同性恋的一个的态度的时候，我们说基督徒我们要以神的信义为原则，无论在我们参与选举，我们身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基于什么的价值观来投票， 举行那个人对经济，举行那个议员对经济有没有帮助，他的法案对经济好不好吗？还是这个议员的议题对神的创造、家庭的制度、社会道德风气、宗教自由或逼迫有影响吗？当我们在跟子女互动的教养上面，我们只是给把孩子交给教会呢，还是我们同时要在家庭里面啊交给学校跟教会，还是我们要建立家庭里面的气氛跟价值观，帮助孩子在家庭里面就明白跟能够感受到基督的爱跟教训，以及在他们成长以后能够坚定地走在基督教的信仰上呢？基督徒在回应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坚守基督的立场，关怀同性恋的人，可是我们要抗衡同志的运动啊，有关基督的革命啊，基因革命的时候，我们也提到很多，就是啊，我们总括来说，就是人的生命啊，不在于这些的物质啊，身体跟我们。当然，我们知道科学的研究、基因的研究，它可以帮助我们啊处理我们身体里边的器官，可能它培养或是。复制出来的一些的器官可以帮助我们像以前要换肾的时候很难等到适合的肾，而且今天他们能够培养出来的时候换肾的人就可能很容易了。可是我们说这一些的研究，这一些的结果是帮助我们人可以比较健康，在生活指数上面比较好，可是它不能够真的解决人身心灵整体的救赎。我们说现在很多人就说我要一个福在有一些的科学家提出来，就是要福祉人，就是每一个人他的出生他有一个福祉人的话，以后我身体有什么软弱的地方，从那个福祉人上面拿过来补偿就行了，那我就可以比较活得长一点。那对那个福气人来说，我们说他是一个人吗？他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吗？我们要怎么尊重他？我们需要向他传福音吗？我们在这方面，今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参与怎么样去管理监督这些福祉人，这些基因革命的进展的，我们都是其中一个。当然有一些研究的题目不会马上就提出来让我们大家投票，可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其他的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很容易去碰上这些的事情，我们抱着一个什么态度去处理这些的事情，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好好考量的。最后我希望找一些的时间来很快的讲一下，当初福音进入中国的最初是跨文化的宣教，所以我们面对的困难是文化冲突。那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祭祖的礼仪之争，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我们外国的宗教基督教就是一个外国的宗教，他藐视，他不看重孝道不看慎终追远的这些的理念。所以呢我只是很快的，我不讲这个宣教进来的那个文化的冲突，我只是很快的想跟大家讲一下太快了这个基督教跟中国文化的互动。实际上中国礼仪祭祖之争最初是存在的，我们也知道这个影响了拦阻了我们基督教在本土，在中国本土传福音的时候的那个速度。然后可是基督教帮助了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在很多的历史的因素、教案以及签的那些战争的不平条约底下基督教终于在 帮助了中国现代化，包括教育、医疗啊，甚至乎有一些的科学。然后基督信仰开始从传到中国以后就开始本式化，就是有一些因应我们本土中国文化来做调整的，所以这是所谓的本式化，就把最初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异变成缩窄了我们的那个进来中国宣教的那个差异。然后在开放之后，我们知道民革之后把所有的宗教都消灭了，然后所谓的叙旧希望建立新的时候，我们把所有我们很多文化的传统跟所有的宗教都灭掉。可是当它一开放之后，我们知道很多年轻人就跑到庙里边去，很多人都马上接受信仰，这是人本身心里边有一个寻求神的那个灵。可是他们有没有找到真正的神呢？这个就是当时开放之后一个很大的挑战。可是开放之后，不同的宗教在中国都百花齐放，都被肯定，都很多人的去相信。那重建道德伦理是我们中国开放之后出现的情况。那我们知道最近中国又在有收紧的情况，我们探望这段开放的期间所建立的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跟重建的这个道德伦理能够帮助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早一段时间中国的那个家庭也是家庭制度也差不多崩溃了，所以那个时候中国政府拒绝很多宣教士进入，唯一还允许外国的人进去的就是做婚姻家庭辅导的。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的宣教士都另外收了一些的课程去拿到这个家庭辅导婚姻辅导的证书，然后进到中国去，希望透过来帮助这些的中国家庭修复他们家庭的关系，同时把基督的信仰他的爱的观念传出去。所以我们看到重建道德伦理这个在中国的影响。我们说谈到教导，我们看一下实际上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这个出在出埃及记20:12。我们就知道从一开始神就告诉我们当孝敬父母，谁说圣经的教导基督教的信仰不孝顺呢？然后生命经也说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然后新约呢，新约里边也有提到，到马太福音15:4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然后以弗所书6:1-3也说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顺从你们的父母，因为这是正当的，要孝敬父母使你亨通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在马太福音15:4，你们来读吧。
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归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预言也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待我也是枉然。
所以圣经里面这一段的马太福音里面他说我们有些人已经说用这个做藉口，就是说我们把本来要奉养父母的那个钱已经奉献给教会了，所以他就不孝顺父母了。所以这个是完全不是神的教导。所以我为什么专门把这个拿出来提，就是我们听过有一些的弟兄姐妹谈到，就是特别跟上家人传福音很困难，因为他们我们的家人很容易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除了当然说基督教是洋教啦，或是 其他的这些的理论，还会说你们不孝顺，就是你们这些洋教没有尊重父母，然后我死了，我就怕你们不再纪念我，不再来祝那个祭拜我。所以有些的老人家就会有这样子的观念。所以我想先指出我们圣经里边的教导，然后呢，祭拜礼仪跟圣终追远上面，我们论语上面说，生死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就是我们生的时候要侍奉他，葬的时候要用适合的礼仪，然后祭拜他也要有适合的礼仪。然后可是礼记上边也说，万物本服天，人本服主，其所以配上帝也，朝之祭也，大报本反其也。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他说你如果不能爱那看得见的人，又怎么能爱那看不见的神？神说我们要看爱人。好，然后我们看族谱，我们中国人很重视族谱，可是在家乡的族谱里面我们就看到我们的族谱大概只能够追溯到月光山四五时代这样子已经很好了。可是我们看到圣经追溯的族谱我们看到四福音书里边都有列出耶稣基督的族谱。我们在旧约上面也有讲到到底亚当夏娃生的是谁谁谁。好，我们看到实际上在圣经里边不表示圣经的我们的信仰不重视圣经的族谱。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祈主的源头是哪里？是神神的造人。所以从这些圣终追远，我们回来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曾子说孝有三大，大孝尊称，其气不欲，其下能养。最重要的一个孝道是要尊重亲人。祭拜的一个错误，华人重视祭拜亡灵，是希望他们烧衣什么东西，就是免得这些恶鬼孤魂来影响我们死的人，让他们找不到地方去。那所以呢，死后还希望烧一些人过去，能够使人引路，那然后死后能够还团聚在一起，期待将来再团圆。可是我们知道这几个期盼，在这些的事实上，在我们的宗教信仰来说，我们都知道这些都不可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人的灵我们等一下看，一起来看一下。然后他就希望祖先能够保守祈福那可是这个错误在哪里？基督信仰里边的答案是说约伯记七章九节说，云彩消散而去，照样人下阴间也不会再上来，他不会再回自己的家，他本地也不再认识他。然后也告诉我们人死后的去处了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你我越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人死了以后，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工作，没有知识，没有机会，是睡着了，只等到主来。所以说有一些的中国人的说法是我们找一些灵媒上过来，把我们死去的亲人引上来，要跟我们沟通讲什么什么，他有没有什么缺乏，他在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这都没有，他们不会真的死上来的在基督里有自由，我们这些的自由的经文，我们知道它出现的时候就是在他们在应不应该去那个祭拜外教的那些祭物的食物上。那在哥林多前书 你们来一起读吧，《哥林多前书》这两节。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我若谢恩得志，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
呀，所以我们说这些都是我们既有，我们知道这些的祭拜的食物在背后是没有啊，那个我们祭拜的那些邪灵啊，或是那些人，那些不是真神的那些的啊，里边的有什么灵的力量在里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无论是祭拜的食物或是怎么样，我们尽管去吃。啊，尽管去吃，因为这些的东西背后没有可以影响我们的事情的东西。可惜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这些我们的祭油，如果我们的祭油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我们就要小心。我们的祭油是我们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可以吃那些祭物。可是我对不起，我忘记把那个经文放在这边。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因为这样子而成为别人的绊倒了别人，而让别人因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作为而跌倒的话，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好，所以啊，我记得啊，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记得巴里曾经分享，大家都为巴里的父母信主来祷告哈。所以巴里曾经有一很大一段的时间就在这个困惑的当中，因为他妈妈啊去祭拜那些啊我们中国人文化的那种什么拜那个啊灶君啊啊厨神啊什么东西，他拜了以后回来。啊，然后就给巴里吃，而按照圣经的教导，巴里当然去吃了，他觉得没问题。可是当他吃的时候，他妈妈爸爸他爸爸就问他：“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为什么吃这个？”那巴里的说法就回答他，就说：“那你到底是希望我吃还是不希望我吃呢？”他的说法就是说：“啊。”我们的家人，我们身边的人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要做见证的人，他里面有没有把这些的食物定位说这些是啊，我的拜过的那个神佛，他有力量在里面，你吃了身体很好的。如果他是这样子，那我们就最好不要去吃。因为当我们吃的时候就肯定了他们的那个想法，或许我们要在之前跟他好好的谈，让他明白，然后改过他这个观念才来吃。因为吃跟不吃我们是有绝对的自由的，所以我们可以去吃，可是不要做一个不好的见证而绊倒别人。那我们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祭拜的时候，我们就说曾经有人 question， 就是我们祭拜的时候要插香，可是基督徒回家，老人家要我们啊，你拜拜你的去世的祖父，你就插一些香，那我们就不愿意。啊，他们也有人曾经 question， 那你们基督徒送花不是一样吗？那你为什么你送花就可以，我插香不可以？那这里也有一个准则，他就说，如果你对你我们纪念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先，如果你纪念他的方法是当他在活着的时候，你会向他做的，你可以继续做。可是如果你纪念他的方法是他在生的时候你不会做，那就是我们把一个死的人神格化，就是像插香，就是 我们一般来说拜祖先就希望他能够纪念我们，保守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祖先变成神了。所以他要我们小心的就是，我们会不会对着当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还没死之前，你会不会在前面插香，告诉他啊，今天这个是你的餐了，会不会呢？不会。所以这就是我们不应该对一个死的人来放香，可是我们会对我们还没死的家人送花吗？可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送花。那当然，如果你的家人还没在生的时候，他就是对花蛮敏感的，你根本不会送花。那所以这些都是就是一个准则，就是我们不要把一个死去的人变成一个神来敬拜。可是我们可以纪念我们的祖先，我们可以纪念他。我曾经听过一些的弟兄，他说他家里边几代都是基督徒，他就说他们在他纪念的时候还是会去树木，会去祭拜他。可是他们去到那边呢，他们就会讲这个他们这个老人家在生前的时候他的言行，他怎么影响我们。比如说他工作他曾经教导我们要常常读圣经我们要心地要同心这样子。他就会在祭拜的时候去分享纪念这个已经死去的人他的言行，跟他对我们这一代的人还在生的人，我们是怎么样去影响我们的生活的。那不过从这边来说，同样的有一个事情要提醒，就是所有的事情不要到最后一刻才来处理。就是说有一些人就是从来没有跟家里讲我是基督徒，然后到了他回国要他的家人要把他带到去树木的时候，他还说我不叫我是基督徒我不叫对他们的家人来说唯一的印象就是你这个信了基督教你就不孝顺，你就忘记了祖宗。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同样跟你的小孩一样，你今天你不要等你的小孩告诉他哦，我发觉我喜欢我的同性的朋友，我不喜欢交结异性的朋友。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才跟他讲婚姻是什么同性异性的婚姻在圣经里面怎么讲，因为从来没有在最后一刻的时候来讲的事情能够好好的帮助别人。所以我们要知道最好就是当你一信主，你就在你的家人里面活出生命的见证，告诉他我是基督徒，或是你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一起就来祷告，就说让我们来祷告，我现在信基督教了我祷告我们的神会祝福我们。如果你先这样子做，慢慢的从他们心里边建立我祷告是我的小信的神会祝福我们，那到有一天他把你带到坟前去希望你来祭拜祖先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我祷告，我用祷告来代替，我的神会祝福我们，会祝福这我们整个家庭的人。所以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早点的开始表明我们的身份。好，那这个都是以前讲过的，我们要随时的准备。我们在护照的时候，我们要认定神，认定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恩，认定圣经的权威。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有意见分歧的空间，可是必须要在重要的事情上面我们要团结，在不重要的事情上面我们可以有自由。在所有的事情上面我们有爱心，这个是我们的准则。另外因为在上次赖姆新牧师提到有两点他的所谓临战的八步，有两点之后就有弟兄姐妹问过我，那到底是哪八点，那我就问赖牧师，他就回我，所以我再很快的告诉大家把这八点练一下有机会他的书出来了你们再详细的去看。第一个就是知己知彼，第二个就是以守为攻， 以公为首，啊，第三个就是靠主得力，稳扎稳打，第四就是配杂上阵，见招拆招，啊，第五就是以祷为圣，依灵为力，就是用祷告来谨慎，来依照圣灵的感动来得力。第六就是有勇有谋，啊，英勇善战。第七就是摆阵应战，同心迎敌。第八就是听命元帅，信靠前行，就是听我们神的带领，啊，我们靠着信靠而前行，啊，然后我就很快我知道，啊，太快他的那个，啊，我们会把这个 PowerPoint 放到网上，如果你们想看可以直接的网上去看，啊，然后回到大使命，我们也很熟悉了，就不在这边再多讲。海山替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我们来祷告哈。就是我们真的是在这个课堂上面呢，听到很多，也思想过，好像今天长老讲到的，我们听了要去思想，然后还要行出来。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学到这个功课物教与宣教以后，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宣教使命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呢？主啊，你真的是一个奇妙的神，好像以前我们去别的地方宣教很难，今天你为我们开了门，我们的那些以前很难去的地方就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沦陷，主你来帮助我们。有这个心也愿意为你来做工，我们宣教的工厂不在哪里很远的地方，就在我们的邻居，就在我们的家中，不管他是从哪里来，或者是什么小孩子的，从几岁的主你都把他们引领来了，就现在我们怎么来行动呢？帮助我们有这个思考，圣灵呢你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能力靠得住，靠着你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有怎么来分析，怎么来用我们的口来向人家用一个温柔的心来向别人来讲明。主也是感恩让我们这堂课的弟兄姐妹一同来学习，无论讲的听的都大有收获，感谢你，这样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好，谢谢，谢谢老师。